感谢主，再来跟大家一同敬拜侍奉神。平安福音堂啊，平安福音堂，我在香港也有机会啊，到其他平安福音堂讲道啊。这个实在是平安的福音啊，所以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你们主要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吧？啊，感谢主啊，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啊。那我们呢，翻开圣经，从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从第二章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25节到3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2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直到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段圣经让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委身给神啊？什么叫委身给神呢？委身给神的人是一个委身给基督和基督福音的一个人啊。今天我们侍奉神，无论在教会什么岗位啊，我们传信也好，宣教也好，不单是出一种责任感，也不是一种工作而已，而是一种生命的回应啊。如果我们说侍奉神要有一种热情负担，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侍奉能够蒙神悦纳被神使用，那我们就必须先有一个对基督的委身。什么叫委身给基督呢？就是以他为中心，凡事以他为优先。很多事情我们的次序啊，我们到底那个先后是怎样啊？我们不是把其他放在前面，我们还是一切以基督为优先啊。凡事尊他为大，以他的心为心。当然这个我们可能信主久了都懂得讲啊，但是呢，我觉得基督徒无论信主多久，我们就常常检查反省，到底呢我们这种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心都是怎样。不然的话，我们侍奉只是一种什么外表形式的活动。当然我们侍奉有不同的方式，我们敬拜神都是一种侍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出一种以他为中心的心不然的话，我们也看见一些教会为什么都是说为基督反而产生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你看他的什么恩赐啊，我比你强等等都不是神的意思我们不能看自己过一所单看的，我们要看自己合乎重道以基督为中心，以致我们不需要单看人反而没有真的对准神如果对准神，我们就不会把矛头不会打眼光当然放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对基督的委身对准他。那有几方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没有投影的这个 麻烦弟兄可以把它放出来哈、啊。这个好像没有反应啊，不要紧了啊。委身给基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物啊，这个西面啊，这个西面大家有没有读过他啊？在这里所讲的啊，这个圣经的记载啊，形容了一个这样的西面，他是一个老人家啊。那他有一天看见耶稣的父母把婴孩耶稣按法律的规矩带到圣殿的时候，西面啊28节看见啊，就用手接过他来啊，而且称颂神。这个场景啊，让我们想起什么叫委身基督呢？啊，一个老人家跟一个婴孩啊，当西面看见婴孩进来的，他就知道这个就是主所立的基督啊，他就马上伸出他的手来，把耶稣包进他的怀抱里面啊。这个耶稣在他的怀抱当中，他也是在基督的怀抱当中啊，一个非常直接、非常紧密啊、非常亲切的一种这样的关系啊。当然，我们把耶稣啊邀请接受他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跟耶稣分不开，不单只说跟耶稣的爱分不开，我们就是跟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那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几方面的委身给基督啊，有几个意义啊。一个呢，就是等候基督，你也没有等候人啊，啊，等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啊？你当然如果那个人跟你的关系啊跟平常人不太一样的，就是你最亲密的人啊，好像你在飞机场啊，你看见那些等候他最亲爱的人啊，快要到了，快要出现的时候，哇，那个心情非常的兴奋，对不对？啊，哇，你当看见他来了，哇，因为他等候已久了啊，看见他出现，马上就跑进去啊，马上呢就把他拥抱啊，这样的啊一种表达，因为这种等候啊，就是他心里面一直啊所想望的啊。今天我们在等候基督是怎样呢？啊，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仰望他的心啊？我们怎样仰望他呢？啊，因为基督他必定要来啊，比我们任何你要等的人啊，肯定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更重要啊。到底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位置呢？啊，你等候他是怎样等候啊？那我们必须要一个在警醒祷告当中去认定他、等候他啊，不单只有了跟他生命关系而已，接受他得救而已，是一种继续的、是不断的啊，要建立的这种关系啊。我们表达啊对神的情怀啊，表现于我们到底一个怎样等候。而且我们等候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啊就等吧啊，一个真正等候一个你所等的人啊，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啊，你必须会在一面等候一面啊努力做一些啊他期望你做的事情啊。今天我们等候基督也一样的啊，不是啊当然在那边等啊，赴约了啊，在等候的当中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应该在殷勤的工作当中等候他，免得耶稣来了啊，我们就受亏欠他。这个委身也是代表一个啊对基督的爱慕啊。为什么会等候呢？是因为你心里面对他一个爱慕啊，这个很自然的，你爱慕他，你自然就会等候他，就会呢想望他，就会呢想念他。这一种爱慕啊，充满了他的心，充满了他的心，以致他整个人的生命都以基督为焦点为中心啊。这个让我们想到委身，就是一种怎么啊爱的表达。你对一个人，你怎样的爱，就是代表你对他一种怎样委身的关系。你看见啊。爱的表达当中是一种爱的跟从啊，爱当中表达你一种啊跟他的委身啊，委身就表达这种爱的关系。就好像路德啊，你看见旧约里面这个路德 她非常爱她的婆婆拿俄米，对不对啊？这个拿俄米到底有什么可爱的啊？一个老人家，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子啊。当然这个拿俄米是有值得路德爱慕的地方啊，不单是一种亲属的一个关系啊，还是因为呢这个路德看见拿俄米的生命里面有一位这样的神啊，是他表面好像是跟随拿俄米，其实他是跟随拿俄米的神，对不对啊？他跟随拿俄米就跟随拿俄米啊那位的神，所以这个爱里面所产生的一种动力啊，带来啊，他就不管其他啊，什么原因、什么人、怎么看啊。所以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先爱主啊，有爱主呢，你就不要担心其他。爱不是一种盲目啊，爱就是一种产生出来，就是一种关系当中的动力啊。你就是一直的啊，像说你所爱慕的这个基督，你这样跟随下去，这样的啊，委身给他服侍他。除非现爱主，否则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叫侍奉，你也不会是侍奉神。不爱主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侍奉。正如复活的耶稣，他在底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约翰就特别把耶稣单独跟彼得的对话啊，只讲到心里面的事情，谈心，对不对啊？啊，其实啊，这个约翰非常爱慕神，以致他觉得哎奇怪啊，为什么耶稣单单跟彼得讲肯定是很重要的话啊，为什么跟我讲啊，他怕什么？他怕啊，好像一种啊一种的刺猬啊，这样就跟着他。如果你跟一个人谈心，你希望有个人在后面跟着你吗？啊，还好一个这样的约翰啊，他不是啊这个什么好管闲事，不是这样啊，是因为呢。啊，他真的非常爱慕神所讲的每一句话啊，以致约翰福音本来在二十章要停了，但是继续下去啊，太宝贵。里面讲到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对不对？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啊主题，就是耶稣要检查，也希望彼得检查一下，到底他有没有个真正爱主的心，到底他怎样爱主。就是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耶稣非要他回答不可。也是因为彼得的回答，带来耶稣基督就对他有期望，也把工作、把他的羊群来交托给他。一个不爱主人，主根本对他没有什么的一种期望啊。当然啊，神对你没有期望不是好的事情啊，啊，只是因为神啊愿意使用我们，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能够被他使用的地方。然后你看见什么叫委身基督呢？委身基督也代表一种对基督的敬拜。怎样敬拜啊？现在我们不是在这里敬拜神吗？当然我们委身给基督，我们不可能不敬拜他。但是呢，敬拜他不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就在这里聚会，当然是一个好的一种这样我们需要做的啊，每个礼拜也应该啊主日透过啊拜饼纪念主，透过啊崇拜聚会啊听道来敬拜主。但是呢，更重要的敬拜，从圣洁的啊角度，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说要用圣洁的生活来敬拜他，活在他的面前啊，不是啊一个礼拜抽一段时间一两个小时这样的敬拜，就等于神喜我们敬拜。啊，这个是最首要最基本。但是呢啊，崇拜以后又怎样？我们整个人活在神面前的，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不要在礼拜堂才敬拜，礼拜堂以后我就不用敬拜了，这个敬拜就没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自然要敬拜他。我们的整个人、整个生命、整个生活每一个时刻，这样在神面前的一种侍立、一种敬拜，就是一种侍奉，对神的委身。好像诗篇第96篇里面讲的，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就是讲的人整个生命每一部分。所以不是理论知识的问题，乃关乎生命品格的问题啊。西面你看见圣经怎么形容他，这个人是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的，他还有信心，对不对？他呢对神有这种仰望，有个依靠，而且他本身整个人生命的素质就是一个这样在神面前的人，这个又公义又虔诚。 啊，这个讲到他整个生命的状况，是一种真正敬拜里面所需要的啊。如果我们一方面敬拜神，另外一方面的生活一塌糊涂啊，你不要期望你的敬拜能够讨神喜悦的，你再崇拜都没有用，对不对？不是因为你有没有这个动作啊，不是你有没有来这里聚会，是以圣洁的生活见证神、彰显神、荣耀神啊。不论我们在哪一个侍奉岗位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献上，把我们整个人来摆上，这就是真正啊一种啊侍奉的意思。然后呢，我也觉得一个委身基督，从细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从这个方面角度去看，就是贵从基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第26节这里呢啊，你就看到这个细面他怎么说啊，这里讲到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啊，这个很清楚的从圣灵而来的启示，除非圣灵没有指示他，自然指示呢他应该怎么，他就按照这个必要发生的事情来做准备啊。在他没有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如果你是细面你会怎样？哇，这个非同小可的事情，对不对？哎呀，在我没有离世以前，我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哎呀，这个基督什么时候来的，他是怎样呢？他有长足准备啊啊！所以当耶稣被抱进圣殿的时候，虽然是婴孩，耶稣细面一看就看得出，哎，就是那个我要等的基督啊，就是他心里面常常在等候这个要来的基督，以致他准备好了，他才能在29节这样说啊，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啊。如果用广东话来讲，就什么谁的安排啊啊，这个可以闭起眼睛来死，有些人死不掩闭啊。哎呀，这个他非常安然，他非常有信心，一种不单是说一种脱离了，一种释放了，还是他心里面你看到吗？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的准备，他根本不可能讲出这样话啊！他讲出这样话，反映他心里面真的啊，没有一个怎么，哎呀，没有一种啊，好像啊，没有一个准备好的一种这样的情形啊，以致他非常的安然啊，随时来啊，随时就准备好，随时可以去见主。哇，基督岂不是也清楚的讲他有一天要再来吗？啊，到底这个清楚的启示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在这里的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啊？不晓得基督什么时候来啊，我们没有这样讲啊，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啊，可能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对不对？可能也在我们人生之后，也说不定，但是不要紧，问题就是你知道他总要来就好了，这不是当然一种盼望，而且提醒我们自然他随时要来，我们就要随时等候，随时的准备，免得他忽然间来了，你说哎呀，你为什么那么快来啊，我都没有准备好，你不要那么快来吧。哎呀，如果这样的话啊，你那个时候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才做准备，也不是真正我们要做准备的意思。然后你看到在这里呢，哎呀，我们看到这个对基督委身的意义的同时，很多人也有一些误解啊，什么呢？他以为有了某一种就等于我已经是一个很委身给基督的人，包括什么呢？我就提出两个啊，一个呢就是很多信徒认为，哦，我今天很努力、很忠心、很热心来侍奉、来做很多教会的工作，那你看我还不是很委身给神吗？这样。啊，当然某一个角度你的确是哈、啊，但是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一定等于你是委身给基督，有时候要看什么呢？看你的动机，看你做这件事情背后啊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表面是非常属灵，你看见很多啊讲员啊，你看见牧者、啊、都站在这个地方啊，不等于什么的啊。这个位置本来当然我们要啊要尊重啊，我们心里面有警醒啊，也是一个非常啊属灵的啊神给我们的位分。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态不好 啊，就是说你在那个岗位也不等于你的侍奉就一定非常的属灵，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是你的位置的问题，不是你啊、在哪一个岗位的问题，还是你的心态里面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心啊，就是好像要表现自己啦，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啦，表面侍奉神，其实呢，神是知道的，这个不是不属灵啊，这个肯定是不属灵啊，而且是非常的实事，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忠心工作，但是不要因为有工作反而呢，你看见很多人他不是没有工作，反而以工作来代替神，慢慢好像以工作为他的神、啊、好像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服侍这些工作来做啊，以为有了这些工作就是在服侍神，就是在委身给神啊，这就搞错了啊，我们的方向要对啊，不是好好的做事情，而且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再做的再好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啊没有做该做的事嘛。啊，比如说啊，加拿大的总理啊，他整天都在弄花园啊，他是好好的一个园丁或怎么样啊，他当然可以做嘛，但那不是他该做的事嘛，他做的再好没有用，他就失职，对不对？啊，他不称职，他不该做那些事情，该做的他不做。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努力做做做做很多的事情，反而没有想到主到底要你做什么啊。今天我们讲到传福音也好，讲到宣教也好，我们本地努力布道啊，但是呢在同文化的布道当中，其实啊我们应该放眼看看我们的周围，也看到我们有中国来的同胞啊，也有看到很多啊，神预备的机会都是我们的权利，都是我们的责任啊！像不同种族文化的人都应该在这个本地的一个教会来产生发挥这样的作用。你看见啊，我们需要有马大的手啊，如果没有马大，那、啊、谁来做事，对不对啊？我很多时候到了中国啊，去做培训也好怎么也好啊，他们就称那些在厨房的姐妹为马大哈、啊，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哈 啊那些服侍的人哈、啊，或者那些啊做厨房工作的一些服侍的姐妹啊，就用马大来称呼他们啊，因为马大就是给人这个印象啊，一做做做啊，还好啊，他有这个服侍的性格的啊，是一种为什么做啊？我们也需要有玛利亚的心。其实我们也不应该把两个分开啊，我们需要马利亚的心，就不需要有马大了吗？啊，两个都要。其实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同时是马大也是玛利亚啊。如果每一个都是玛利亚，都是坐在主面前听到，当然是好嘛。这个心是好，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用工作。用玛利亚的心情来做马大该做的工作，你说多好啊？那马大不是不好，但是他也应该多一点，好像玛利亚一样啊。这个在神面前等候啊，安静的这种心啊，以致清楚上帝要他做的是什么啊，不要被工作代替主，以致失去我们侍奉的方向，而神能力的源头。有时候啊，当你信主久了，或者你呢有一点点侍奉的经验，比如你的恩赐在某一方面很强的啊，哎呀，我闭起眼睛都可以了啊，都没有问题了，你就会以为靠自己可以吗？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再做都有问题啊！好像有时候传福音啊，我过去啊都一直很努力的传福音了，每一次我都不会因为觉得哎呀，这个都做了很多啦啊，我很有经验啦，哎，你每一次还是要好好的祷告啊，因为真的不是靠你自己什么的才看什么恩赐什么的经验，你那次不祷告啊，不管你过去的怎样经验都是啊。不可能的啊，靠我们自己能够做啊，反而我们很谦卑的，哎呀，过去有的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些经验很好啊，可以有帮助，但是呢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真的以服侍他的心，靠着他，为着他而做啊，有时候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带来很大的一种啊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影响啊，我们真的需要以神为神，要对准他，听从他，无论你过去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啊，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他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啊，不要给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 来拖累我们，来缠绕我们，影响我们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心一意的，就是啊，向主标杆直跑。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啊，也是一种常有的现象。有一些信徒认为我委身给教会，就岂不是等于我委身给基督吗？哎，也不一定的啊。当然我们要爱教会，我们要委身给教会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也不是当然限于我们所见的教会，当然这个属于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好好的爱他，在当中该做的我们好好的配搭来服侍神啊。神给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啊地方，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不要给那个，反而有时候你以为你在这里啊一种的委身，当然做教会里面的事情就等于委身给神的话，反而就影响了你本来在这里可以继续为神做更大的事啊。我们眼光要超越，我们的心胸要扩大啊，好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啊。当我们要讲宣教，承担宣教的使命，要扩张啊，将末的地界的时候，就是这种观点啊。无论是我们讲普通话的啊，普通话的同胞，或者从中国来也好，从东南亚来也好，好，我们要啊接触他们，主动的去找他们啊。啊，我们在这里聚会也好，在别的地方聚会也好，我们都要扩张神的地界，因为神的地界太大了啊，就是在于我们的眼光如何啊，不要给我们现在有的来拦阻限制了，只是我们可以啊继续的为了神的名、神的国度来超越我们眼见的这个啊目前啊有的这个地方啊。当然我们有的，我们感谢神，不要。好像旧约里面你看见啊那些犹太人啊，犹太教里面的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啊，他们到时候真的非常委身啊，对不对？他们委身给当时的圣殿，委身给一种啊旧约一直以来的传统制度，而且宗教礼仪的一种系统。但是呢啊，在啊历史里面啊，从神的角度你都会看见这一种的委身不是神所喜悦的啊，他们慢慢的僵化啊，慢慢的他们就是服侍一种的啊基督的系统啊，忘记了本来这些有的一种的正义啊，不是有了这种表面就等于神就会悦纳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反传统，不是这意思啊，但是呢啊，这些的确不同的时代，可能我们需要为着同一个信仰，我们只要基要的信仰啊没有改变哈，其他方式也可以有一种改进也好，改良也好，一种创意也好哈，都是符合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所要做的。因为时代已经有不同啊，比如说我们用电脑或者我们用其他的媒介啊，这都是上帝给的啊，我们都希望为了配合我们本有所领受的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个使命。啊，任何架构基督可以改变，只是神是不变的，只要我们在既有的真理里面也有改变啊，我们就可以仰望神给我们不同的智慧啊，来做一些过去可能没有做的事情啊，也是符合上帝的一种心意。所以不要让我们眼光被眼前所见的拦阻啊，不要以为有的我们好好的守住啊，就等于我们对神很有这种委身。当然呢啊，委身基督的人必然也是委身给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工，而且委身给神所建立的教会啊，就是我们要从两个方向啊来想这个问题。那我们讲到委身啊给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委身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委身给基督福音的一个人。换句话说，委身基督的人必然同时委身于基督的福音，因为两个不能分开。你委身基督，你不可以说哎，我委身给基督就好了，我不用管啊其他的事情，因为其他事情跟耶稣 跟基督分不开的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分割啊，不是说我这样就是委身基督就忽略了，只是同时啊，在你说委身基督的时候，同时要啊要做的事情啊，一个爱主的人却不爱传主的福音是不可能的啊，一个委身基督的人而不委身基督的福音是不可能的啊。你爱基督，你委身基督，你必然同时爱基督的福音，而且委身给基督的福音。就好像在这里所讲的，西面，当西面看见基督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第三十节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奇怪是吧？为什么看见这个婴孩的耶稣被抱进来就说，哎呀，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拉，因为我已经看见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所立的这个救恩。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没有错，耶稣当时没有成就救赎的工作，他还没有上十字架，那个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为什么看见这位婴孩的耶稣，他就说看见救恩呢？这个很明显，看见基督就是看见救恩，因为基督是为了救恩而来的啊。如果他来不是为了成就救恩，他来干嘛？他也不用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虽然那时候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西面知道，他也肯定，哎呀，好了，见到基督来就是救恩要完成了，就是这意思。看见基督就是看见他要成就救恩。意思说，神在一直以来对以色列民的应许，他的预言，就在耶稣降临的时候，就表示这个要应验了，耶稣自然来，救恩就要完成了，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为了成就神救赎的工作而来，所以这个不能分开的。你不能把本来是同样的事情，你把它分割。哎，我委身给基督就好了。你委身给基督，必然要同时委身给他的福音。从委身给基督的福音表明你真正是委身给基督，不然的话很抽象，对不对？什么叫委身给基督啊？啊，不是你说委身给基督就等于你委身给基督，你必须有一种行动的表明。这种行动也是背后我们有这种很清楚的信念。为什么同时间这个场景只有一个西面有这种的回应？很明显，当时不止西面十个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很多，但是他们心里面所等候所仰望的肯定不是西面心里面一直是等候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不然的话，为什么单单西面看见呢？不是单西面看见当时这个场景，但是只有西面有这种的回应，就是因为他一直等着就是这位要来的基督。其他的人根本来的他们都若无其事啊，他们也不会觉得什么特别。所以这种也提醒我们那种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说很认识神的话，但是呢他们明白神的话只是一种表面的头脑的啊，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到一个地步，耶稣来了他们都不知道啊，而且把这位神所立的基督都把他钉死啊。这种明白神话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头脑里面一种知识，这个很熟啊，很熟啊，什么时候问他们都可以讲出来啊。圣经就有什么时候有什么的预言有关基督，但是这个对他们生命一点的影响都没有啊，反而带来一种很大的一种的归神，一种的伤害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的就是神要我们看的。今天我们不要搞错了啊，那个方向不要错了啊，同样那位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要怎样回应他。 今天传福音也好，宣教也好，最重要的是在于有没有认定基督。如果你对基督这个认定不足够的话，就很快就被这个世界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理论、不同的主义来影响了。这个的确就是西方教会啊，今天给我们看见的情形啊。我们华人教会啊，这个我们应该以这个为这个啊，这个那个干啊啊那个见解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啊更正确的啊眼光啊去看啊。我们讲到宣教啊，要认定耶稣就是今天人类唯一的希望啊，要确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世界任何时代，包括这个时代啊，整个啊世界不同地域种族文化的人的需要。西面他在这里讲到啊这句话啊，就是表明了他一种啊的认知，他不忘记就是为万民预备的啊，他的视野他的眼光看得很清楚，就是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而且呢是他的心念对旧约的认识，什么叫亚伯拉罕之约啊，神不是单单赐福给亚伯拉罕，还要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啊，这就是神解锁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啊，不要停留在我们单单得救，而且我们这个被救赎被拣选的生命能够继续回应神，能够带来生命啊，更逼他使用，更能够被提升啊，更经历什么叫生命里面神给我们的丰富。这个是西面的信念，旧约里面一直所讲的，而且很明显是西面一种清楚的宣告，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啊，就是你在万民所面前所预备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还有这种信念吗？你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你做好像勉强的做了，但是你没有力的。如果你认定而且坚定不移的这样确信啊，你做出来就是哇，不是靠自己 一股热情这样的，而是真理就这样啊。我们有坚持，我们有强调，我们有进行，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继续的努力啊，是这种啊，当然可以给我们的动力。而且你看见啊，第三十一节这里讲的啊，西面同时讲的这个救恩是什么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啊。这个讲到光啊，这个就是在黑暗里面所需要的真光。耶稣就是真光，耶稣这个光出来了，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黑暗的角落啊，哪一个心灵里面幽暗的地方，耶稣都能够改变他们。这个讲到神福音的大能，讲到神的那种能力。这也是我们需要的信念啊！基督就是光，能够解决时代一切的问题。不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所谓文明的时代啦，科技发达的时代啦，福音已经落后啦，圣经都过时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啊！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坚定相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这个人类的问题不会因为时代有改变的，都是归根究底都是罪业的问题，你同意吗？啊，如果耶稣第一次来不是先解决这个人心里面最根本的问题，跟神关系一个最影响性的、最决定性的这个问题，你再有什么其他政治啊改变啊，或者什么经济的发达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有时候不是一个真正的答案，也出不是一种什么政治的一种的开放啊，怎么就带来一定的帮助。当然我们也希望啊，从人的角度啊，不一定不好，好像我昨天睡觉真的睡得不好，其中的原因啊，香港那些消息这样一直来啊，真的要为香港祷告，对不对啊？几十年了，那些不是追求民主不好啊，谁说民主不好了？但是呢，你以为这个是你唯一所追求的，是你的希望，那你要准备，你肯定会失望的啊。那这个很可怜，你知道吗？几十年争取的，到底的结果是怎样？不是 不应该争取，不是争取不好，但是呢，你把一切的精神、一切的焦点、眼光都放在那边，你要小心。就算有了又怎么样？你看那西方不是很民主吗？但是不见得这个世界就有更好的改变啊。所以呢，什么制度，老实讲啊，当你可以有选择，但是呢，当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为没有某一种你的理想就等于你是绝望啊。我的意思是说，除非你的心有改变，你的心不改变，环境改变了，你还是没有改变。因为你的答案不是在这个环境，不是在那个政治的基础，还是你心里面真正根本的问题，就是神所看重的。你以为好的在神眼中不一定最好，神认为好的已经给你了，如果这不是神看为最重要最好的，他也不会先让耶稣第一次来就是为了解决神眼中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改变，你不要盼望用人什么方法带来人真正的一种你认为的好处。神最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为什么要坚持到底要传福音，不是我们用个人的名义你争取什么啊，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呢，教会就是教会，教会要强调要高举的还是那个不变的福音，因为这就是要改变世界，让人在黑暗当中真正见到光明，真正看到永恒盼望的依据在哪里的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如果教会都不传福音，你还希望什么人来代替我们做你还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真正见到怎样的一种的曙光？我们也看到西面这节里讲第32节，他也提到一样事情，他说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他在这里讲到荣耀这个荣耀对我们神的子民来讲什么意思呢？哎呀，我们真的感谢神了，神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不单止我们得做罪里面的释放，我们得到上帝的圣命，我们有到天堂的权利等等，这当然是荣耀。这种荣耀一方面我们不要因为时代我们有怎样的认为重新什么包装才是符合时代这个一方面没有过时，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好好的忠心的就是传扬这个福音，就是一个直接的清楚的简单的福音，简单不是廉价这个简单就是本身讲出我们神跟神的关系，讲出耶稣怎样爱我们，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做了什么，就是那个非常重要所谓简单当然不简单当然这个简单有时候我们把它搞得很复杂讲来讲去都是没有把那个讲出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所谓不简单不见得就是我们所要我们就很忠心很单纯的就是把这个超越时代空间的这个福音讲出来，这本身是这个非常荣耀的福音，不要再加上什么。神的智慧就是这样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受辱的记号，是一个痛苦的，是一个失败的记号，但是呢神偏偏用这个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一个得胜的记号，一个大能的记号，至高至出荣耀归于神，对不对这个福音是要关乎万民的，这个天使报信的首都讲出来，但是我们真正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吗？以致我们真正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平安吗？至高至尊荣耀是归给神的，但是我们所要的地上的平安我们有没有真正得着？我们当然得救是这个上帝给我们平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要遵循神给我们的托付一个的心意。我们传福音最终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其他，不是为了我避免被责备被刑罚因为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不想有祸，所以我勉强没有去传福音这个太消极，对不对当你怕被责备来讲来做这个总比你什么都不做还好一点，但是这个动机肯定是比较消极了，对吧当然你可以自觉一点我传福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可以得到赏赐或者我能够带人信主拯救他的灵魂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吗？能够有好的一个动机吗？但是我跟你讲最重要的还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 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哈。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一方面神本来就是荣耀的，不管你怎么，他还是那么荣耀。但是呢，有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这些本来因为我们的罪而被归选的这些神荣耀的部分来还给他，而且呢，不单只停留在得救以后跟他和好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们要把神所要的一种荣耀来还给他，因为属于他的，是他的那种荣耀。意思是说，他希望万国万民能够有一天在天上宝座前向这位被杀了羔羊一同的敬拜。每一个种族，每一个群体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一个这样的代表啊，起码的啊，达到这个啊首要的一个大使命的目标，来到神面前。我们敬拜神不是单单满足于我们懂得敬拜他，还要明白神对我们这些敬拜他的人一个期望啊，哪里没有敬拜，哪里还需要宣教啊？人的心没有认识他，怎么能够把本来属于神的荣耀在他们的心当中来给神呢？啊，神怎么样能够得到他本来在这些人心里面应该有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宣教，我们讲到当然有一些工作啊，但是这个是个过程。真正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啊神永恒里面的荣耀啊。等于今天你看见有很多的教会不再讲这些啊，一方面不传福音，不晓得教会还可以怎样啊增长啊，不要说增长啊，能维持都有困难，对不对啊？老化了啊，福音就不再传了，什么人会来教会？什么人会继续认识神？啊，现在在这个上帝旨意的时代哈，怕得罪人哈，怕被人笑啊，觉得这个是他的自由，他的选择啊，怕指出人道德的问题等等啊，不敢公开为主做见证，甚至不敢什么呢？不敢公开的家人信主啊，不敢公开的呼召啊等等啊，带来教会一个非常非常啊深的一种影响。我们需要好像保罗一样，他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有些人表面是为福音，事实上还是拦阻福音啊！很多属灵的战场不在教会之外啊，我们的矛头不是像真正的敌人，还是教会里面很多的内斗啊！如此不单只没有以福音为荣耀，而且是受辱神的名。在2011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请那边的同工带我去个地方哈，我说啊，工作以后是要休息，这个真的，但是你不要再带我去什么长城，我就去过就好了吧啊，其他什么故宫都去过了嘛啊，我说你一定要带我去个地方，因为我很想去。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啊，不是什么明星，是一个坟墓啊，那个坟墓就是宋尚杰博士的坟墓。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因为从我信主成长侍奉的年日，这个名字太熟了，对不对啊？你们认识他吗？听过他的名字吗？啊，如果中国教会的信徒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可能啊，你真的快要找他的传记去看一看啊，到底这个人啊什么？我们不是告诉什么人啊，但是的确这是神过去非常使用的人，也影响了我们很深很远。那我心里面觉得，哎呀，神怎样使用这个人啊？真的求神啊，透过我在他的坟墓面前这样的怀念的，也产生一种啊，重新在神面前一种励志，或者重新的等候，重新的把字来啊，来这样的尾声来把字来交给他。宋尚杰博士在这个1944年啊，只有43岁啊，他就离开世界。他一生怎样为福音摆上啊？他20年代在美国就拿到化学博士啊，本身是名成立就了。回到中国那个时代，你还怕没有收入？你还怕没有出路吗？当然不用担心，但是他把这些都丢弃，为什么？这个傻瓜吗？哎呀，你以为他傻，你才傻了啊！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计算？好像保罗，你说他傻吗？啊，看万事如粪土，他就因为计算之后还觉得哎，跟这个相比还是这些不重要了，他是选择是这样的一种啊，一种的路啊，要这样的走。只有43岁就离开世界啊！我想如果我的年岁比他多，没有一定比他错峰的啊，果效更大，对不对啊？真的，神怎样使用他 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我特别给他一样的事情来激励哈，特别来彼此的一种鼓励，就是说啊，他很喜欢一首诗歌啊，《十字架》，我们都懂，对不对啊？其中有一句啊，我想这个是成为他怎样啊继续一种动力去侍奉神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因为里面又提到一句什么呢？这个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哇，这句太美了，对不对？这是你的荣耀吗？我们一生无论多久，我们有多长的路啊，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永远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松柏石啊，他这样的摆上啊，这是反映他生命里面就是单单以这个十字架为他啊一个荣耀，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啊！不单只被救，属于已经是一个荣耀，而且能够参与神的事工里面，能够被神使用，这岂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荣耀吗？啊！所以呢，想到我们是怎样蒙恩啊，也想到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权利位分来侍奉神，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啊，把握现在还有的机会啊！我们有布道会也好，什么其他机会也好，真的要努力一同的同心同工，把更多人带到神面前，这才能够真正满足神的心。不在乎我们真的能够做多少，还是你的心要不要这样去做，你有没有这个心去做，这个还重要。如果你有心，你不要看你是能够做多少，神会帮助你，神会使用你，神也悦纳你这样的一种服事，一种摆上。基督第一次来是要做罪人的救主啊，做我们圣命的君王，但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只要真正做皇直到永远。神的权力，他的荣耀，也让我们有这个权力去分享啊，成为我们以色列的荣耀。我们是真以色列民啊，神这种荣耀也是领导我们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啊继续的真的去仰望他啊，我们敬拜他，继续啊跟随他，侍奉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刻，我们想到我们啊成为怎样的人啊，原来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啊才成的。主啊，我们实在无以为报。主啊，不单只我们想到我们是怎样的蒙恩，我们要知恩数算你的恩典，我们要感恩，我们还要现在把我们生命摆上来回报你的恩典。虽然我们所做怎么都不能回报你的恩典，但是这个更显明我们这样做还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就继续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看顾我们，恩待我们，使用我们，我们就在你面前谦卑的仰望等候，求主的灵光照，求主的灵引导，让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爱当中，愿你真正得着你自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仰望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